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神运推广项目中修炼提高，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日。我是台湾大法弟子，终于盼到神运今年又来台湾了。因为疫情，我们已两年没推广神运了。回想之前推广神运的经历，想把如何在推广神运中互相配合、修炼提高的心路历程写成文，以便让同修分享我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共勉。一、第一次参加神运推广主讲认证。我参与神运推广已快十年，记得当初看到本地推广团队成立，感觉井然有序，就跟当时的项目协调人自我推荐，加入了推广的行列。有一天，陪着协调人到台北参加神运推广主讲的认证，当时主讲必须通过认证才能上台演讲推广神运，事先需培训、上课，再参加认证，透过统一的介绍内容、统一的着装这种标准化的方式进行。我在常人中的工作就常上台讲话，上台演说对我而言不是难事。协调同修当时问我要不要试试看，虽然我没有准备，是第一次参与，但心想这没有什么难的，就立即换上协调同修的标准制服，现场报名就上台参加认证演讲了。可想而知，对神运未存敬意，也未深刻了解神运内涵，只有表面的口才是远远不够的，结果当然是过不了关。记得一评审同修讲评时说道，神运在做的事情是很伟大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上去介绍的，请同修们要注意，没有做准备的请不要参加认证，以表对神运的敬意及评审同修的尊重。这句话虽不是原话，但这句话重重地打到我的心里。是的，我不应该轻率看待神运的推广，这样做是对法的不敬，对师父的不敬。我当时就对师父说，我错了，我应该认认真真地做。回去之后，我开始认真准备，参加大大小小场的培训，有时下班了，还赶到外地去观摩同修的练习。就这样，终于通过了第一次的神运推广主讲认证。认证过关时，我感动得落泪，谢谢师父给我修炼提高的机会。二，修炼提高就在我们参与的项目中。第二年的推广认证开始前，我一样不敢松懈，认真地背诵同修提供的材料。认证当天，我感觉胸有成竹，而且演讲完了也觉得当天表现很好，自然顺利，一定会过关的。但意外的事情出现了，我并没有通过主讲认证，评审的意见是麦克风没有声音，在台下的评审并没有听到我的介绍，所以不能过关。我一听，顿时心中愤愤不平，麦克风没有声音，应该是管理设备同修出问题，怎么会算到我的头上了？回到家，未修炼大法的先生关心我考试的状况，一听说，更是无法理解，说，公开演说的环境应是主办方要注意的，怎是讲者要负责的呢？我看你不要参加推广了。看到先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我开始向内找，是不是我的强烈执着也反映在先生身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向内找后，我认识到， 主讲者是一个控场的角色，在场的观众会被主讲的内容及情绪所影响，主讲人员必须及时留意观众的反应，才能做出最好最及时的应变。如果连麦克风没有声音，主讲都没有发现，说明我只注意我自己，并没有关心别人，对神韵推广有用吗？这不就是思吗？这不就是应该去掉的根上的执着吗？于是我重新打起精神，理顺思路，再次去认证，再次过关了。就这样，几年来，我一直走在主讲这个角色的路上。后来不再使用标准版本，不再做统一的内容规范，由主讲同修自行编制，这对主讲人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准备内容及制作 PPT 上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开始时在坊间找书，想要了解什么是中国古典舞，什么是传统文化，但不得其解，于是透过每年的神韵节目册及神韵官网以及同修的交流，在学师父讲法，一遍又一遍地思索神韵要传达的内容，个人体悟逐渐加深，思路越来越清晰明了。其实神韵也是在人传人，心传心，传达正法的内涵，传统文化表达的仁义礼智信尽在其中。这个项目如此神圣，更加感恩师父给予机会，我有缘参与其中。三，共同配合推广上的向内找。初期推广神韵常会跑一些参会的场合，如婚礼、尾牙、社团年会等，但这种场合往往很吵，我总认为效果会不好，我非常排斥这种方式。有一天参加了一个社团的交接参会，台上在表演常人节目，协调同修要求大家一桌一桌地询问来宾是否买票观赏神韵，因为台上表演的音乐太大声，来宾听不清楚，于是协调同修就写在纸上询问对方的意愿。我当场提出反对意见，觉得在门口设展位即可，但协调同修没有理会我的反应，带着其他同修继续一桌桌询问。看着同修的背影，我向内找，是我起了怕辛苦、怕没面子、怕被拒绝的执着心吗？为什么同修可以放下，我还在拧劲呢？这怎是整体的表现呢？意识到执着，我立刻放下这些障碍的观念，也开始一桌桌询问。当我放下这个执着时，一个来宾远远地在招手要我过去，他简单地询问了场次时间，立刻付钱订了十张票，我连用力介绍都没有，他就买票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在我愿意去掉那些不好的执着时，就给我一个鼓励，谢谢师父的加持。其实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只要我们弟子放下人心，修去执着，大路自然宽广通达。还有一次是在某个狮子会的聚会，当天我是公关人员，当天的干扰不小，让主讲同修受到干扰，主讲过程并不顺利，可以感受到同修在台上很不知所措的心情，但我并没有及时发正念清除，只注意到同修某些段落没有介绍详细。结束后，同修很内疚自己没做好。我发现同修并没责怪参与的同修是不是没有发强大的正念影响他的表现。我自己向内找，我深深的自责，跟同修说抱歉，自己也没有做好。也许我们彼此都能向内找，没有任何埋怨对方。突然一位别的地区分会的会长邀请我们到台北的某个分会介绍神韵，于是透过台北同修完成了另一场的说明会。我再一次告诉自己，只要自己放下人心，一切就在其中。我通过学法悟道，我们的一丝一念师父都看着，天上的众神也看着， 我们周遭的常人也会被我们的念头带动着。只要我们坚定正念，修去执着，就能突破困境。以上仅个人修炼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严肃看待发正念》，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我是去年10月在网络上得法的青年学员，修炼至今获益良深，深感师父苦心安排得法，无以言表。这篇文章写出来是希望学员中同样对发正念问题认识不明确，与在发正念遇到思想溜号问题的能有所交流，共同提高。近日学校的防疫措施让我多出很多空闲时间，就在家学法。因为我从开始发正念以来，思想溜号问题就很严重，昨天早上决定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从明慧网发正念要领开始看，然后有所体悟后接着发15分钟正念。发完后接着搜寻明慧网关于同修发正念思想溜号的交流文章阅读，再发15分钟正念，并反复。昨天与今天连续两天上午这样做下来，明显感到发正念的态度与做法上都有很大进步。昨日接近中午收到佛学会通知，神韵来台受到干扰，希望同修紧急发正念清除，我有空就照着发。今日一个循环发了单纯坚定的一念，谁参与这个干扰的，不管多高的神，那都得打下来。那一瞬间从内而外身体突然发热了一下，由于很久没有这样的发正念感受，我自己吓了一跳，然后紧接着欢喜心、显示心就起来了。再尝试发的正念就不纯净了，总有试试看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念头排不掉，再怎么发都没有那样的感受了。事后回想起来，原本可以有更大作用效果，却因为自己的执着心干扰而就此打住，那真是很可惜的。我向内找了一下这种欢喜心的根源，来自于一直把自己当成新学员，心态上总是把正法修炼当成是多做的事情，没有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加上在学法点上我是唯一的新学员，常常是话题焦点，不知不觉听多了同修的赞美之词，即使互动上不表现出来，心态上总是有高人一等的感觉。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不愿踏实地向内找，思想就这么滑溜过去了。而今天体悟到，神运救人的神圣使命超越了一切旧法理的规范，干扰神运救人的罪，就是干扰应该得救的观众的永远未来，那罪甚至是比杀生大上无数倍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么谁打乱了这件事情，那个高级生命都不饶他。有的师父都没有安排这件事情的高级生命层次高，所以他的师父都会跟着遭殃的，那都得打下来的。你想一想，这是一般的问题吗？面对对于正法的干扰，所有大法弟子都必须最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哪有什么新老学员之分的，根本没有。师父以最大的慈悲度我们，但法本身是有标准的，正法规范了层层众神众生，当然包括你和我。 发正念是严肃的，我认识到师父赋予我们一切神通与功能，信师信法到什么程度就有多大的威力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还没练出来的神通与功能，只要那一刻念正了，心性达到法上的要求，师父的法身与无数正神什么都可以为我们做到。相对的，发正念时思想不正，顺着执着什么现象显示心来动念，那就是掉层次。发正念是一定要发的，漏掉任何一次，自己需要时常提醒自己，这是必须尽快跟上的层次差距。同时鼓励自己不要因为常常发正念就把它当作形式。一个青年侨生同修与我交流，发正念不是 lifestyle 生活方式，是 principle 原则，对我启发很大。自己在医院里学习，看着病人生老病死，几十年真是很快很快的。把握大法弟子的原则，共同勉励，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保持修炼如初，修好自己，助师救人。个人体会，层次有限，请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走在救人的路上，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圣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我是河北省农村一女大法弟子，今年67岁，2002年冬喜得大法，走入修炼。这里交流疫情爆发后我的修炼情况。第一部分，完成使命，多救人。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封城封小区，出入受限制，为了不影响救人，我们改变了救人的方式。在瘟疫到来以前，都是同修给送来真相册子，我们去放在每个人家的门口或夹在门把手上，而现在不行了，由于瘟疫的到来，同修进不了我们的小区了，真相册子来不了，这拿什么救人呢？我如果去拿，也进不了同修家住的小区。正在想办法的时候，同修来电话了，他说，你来一下，我去门口等你。我说，好吧。我明白什么意思。就这样，我骑上车把资料取回来了。可是那时候，进小区要出入证，要登记电话、住处。我想怎么跟 B 同修联系呢？我想给 B 同修打个电话吧，因为平时我们是不打电话的。我说，你到门口，我和你说句话。我用礼品盒把真相装好，给了他。因为那是正月初几的日子，礼尚往来也很正常。同时，我和 B 同修定好，下次几点在小门见面。第二次，把资料分成小包装，如果包大了，从门栏杆中就过不去了。就这样，去了三五次。最后 B 同修说，还有两座楼。最后一次去，是用大纸箱子装的。B 同修让另一个同修的儿子用小电车走正门接进去了。小区里面的同修有几个，他们做得非常好，把整个小区都做了。我们的一切能力都是来源于大法，用在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去传递真相，多救人，做了我们应该做的。第二部分，圆融整体与同修分担。那是2019年的春天，毕同修问我有真相币吗？我说，只能给你问一下。我问了几次， A 同修都说没有。我能想象到同修们的辛苦，就跟 A 同修说，我能为同修分担吗？我能学吗？ A 同修说，能学。就这样说好了。我家有电脑，过了几天，两位技术同修带着打印机来了，
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做真相币，还教会了我上三退名单。在上三退名单的过程中，看着简单，可看对谁讲。要是对年轻人来说，那很简单，可对我一个60多岁的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不会打字，都是用小学一年级课本边拼音边学打字的，学得很吃力。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学会了。我从什么也不会到会，能够胜任目前的这个工作，完全是师父在加持，是大法的力量。第三部分，在做事过程中修炼心性。毕同修经常拿来一些做真相用的钱，几乎每周都要拿来或拿走做好的，时间长了免不了多一张少一张的。有一次同修拿来钱说让我数一数，他走以后我一数，还真是少了一张20元的钱。当时我就想起师父讲的施与得的法理，心里说提高心性吧，就这样过去了。还有一次他把钱送来，本来我想不数了，可是不由自主的就数了一遍，这次是多了一张20元的钱，怎么数都多。等到下周他来了，我说上次多了20元钱给你，我顺便问了一句，我给你的钱有少的时候吗？当时我心想肯定没有，因为我在打印时很认真的。结果他说有少的时候，我没和你说。我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呢？当时我拿了一沓做好的5元的钱，我说你把这个数一数。我心想一定不会少，因为这是电脑上的数字，能错吗？他一数结果少一张，我就给他补了一张。他拿走以后，我就在检查电脑上的数字，结果在中途缺纸的时候数字是有的。知道这个事后，我就修去了怕麻烦的心，每当做完一份我就再认真地数一遍。现在我和毕同修没有因为钱的多少而产生矛盾，都在提高心性上修自己，平稳运转得很好，无声无息地在救度众生中发挥着每个粒子的作用。第四部分，转变观念，实修自己。在修炼以前，我在做针线活时就已经戴上了花镜，在修炼以后也知道不该戴了，可是做不到。就在前几年抄法时还买了一个好一点的花镜，当时买的时候也觉着不对劲，可还是买了。再后来一拿笔想抄法，就先找这个花镜，可是不戴它看东西还真是费劲，看不清。我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观念。就在2020年，因为在疫情期间在家的时间多了，有时间就多学法抄法。这时我看到丈夫抄法时不戴花镜了，这时我悟到了，我的花镜也该摘了，我该提高心性了。当时我就把花镜摘了，字写的不是很好，但还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一旦给他拿掉之后，他那个心病去不了，他老是觉得那个状态还存在，他认为还有，这已经是一种执着心了，叫疑心。久而久之，他自己弄不好还会招来的，你自己得把心放下，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信师信法，转变观念，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戴过花镜。有时晚上看书学法时也有看不清的地方，我不再去想我的眼睛有问题了，我想的是光线弱了也看不清，我就到光线强的地方看书，这样就看清了。自己还跟自己说，这不是看清了吗？根本就不是眼睛的问题。还有一次我在接 PVC 塑板膜的时候，心想透明度这么高，好眼也看不清的，误认为还是我的眼睛不行。当时就发现这种思维观念不对，在干活时我就转变了观念，细细地看，自己对自己说， 这不是看清了吗？真正体会到了一念之差的不同。有时在写字或看书时，眼睛里会有粘液，我就往外擦。我想这是师父给我清理眼睛呢。后来我经过了多次这样转变观念，终于在法中归正了自己。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有选择和考验，时时都在修炼中，一丝一念都在提高着心性。有时还会有人心反上来，但是我们心中有法，按照大法的标准，分清真我和假我，排除负面思维，坚定自己的正确选择。在大法弟子遭受强大迫害的环境下，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我们如果融入整体，在救人的事情上就多出一份力。身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保持低调谦卑，在安全的状态下救度更多的人，踏踏实实走好最后修炼的道路。
请听文章，题目是《感谢神功法轮功》，大法弟子家属感恩大师，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家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8日。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今年65岁，我与老伴共同生活了将近20年。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相信大法好，成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事实，彻底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和态度。之后我在大法中受益多多，在即将到来的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想把大法的美好及自己受益得福报的亲身经历写出几例，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我对法轮大法的看法转变了。我与老伴儿是第二次婚姻，当时经人介绍，我俩第一次见面时，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修炼法轮功，你要是不在意咱们就谈。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表情也不自然了。他问我怎么了，我就说我有一个堂哥，就是因为练法轮功有病不去医院而死了。他一听就说，这不能怪在法轮功的头上，你堂哥的死亡可能有多个原因，一是他的病情肯定很严重，我们老师强调不准危重病人进班，因为他病得很厉害，他放不下有病的心，但又知道法轮功好，所以他一边抓着法轮功不放，一边又时刻想着自己的病，没有100%信师信法。第二就是人的心性不同，理解能力也不同，同一个老师教的学生，有考上大学的，还有考试不及格的呢，这也不能说老师教的不好吧。同样都是练法轮功，如果能按师父的要求真正做到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健康。再就是人的寿命是天定的，说不定他的生命进程早就结束了，但因为他修炼了法轮功，又延续了几年，延续来的生命是让他修炼的，他稍微一走偏也会有生命危险。当时听了老伴儿的这些话，我半信半疑，没有完全明白。后来发生了两件事，让我明白了法轮大法确实真好，神佛是真实存在的。第一件事是，我和老伴是2004年结婚的，当时因我体质很差，而且还患有哮喘病，结婚前老伴儿就提出让我和他一起去检查身体，我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就不去查，他也没太坚持，我就搬到他这里来了。 可是时间不长，我的哮喘病就犯了。那天晚上我喘得厉害，非常痛苦，他要带我去医院，我坚决不去，他要去给我买药，我也不让他去，就这么干挨着。半夜他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急得要命，就跟我说，我看你这病像是个老病，你肯定知道吃啥药管用，你告诉我，我去给你买。我还是摇头说不用。他又说，你别害怕，不管你有啥病，只要你来了，我就不会赶你走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做一个好人，遇事要为别人着想，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你就是病得再重，只要跟我一起相信法轮功，按师父要求的做就没问题，你放心吧。听了他的话，我打消了顾虑，就告诉他药名，他起身就去买药。我们家离医院很近，不一会儿药就买来了，我赶紧吃了，马上就不喘了。第二天早上，他早早做好了饭，喊我起来吃饭，并说，快起来吃饭吧，吃完饭换上衣服，咱俩去登记吧。一听这话，我感动得眼泪差点掉下来，因我夜里一直担心，起床后我要卷铺盖走人。他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找个人来就是为了帮忙拉扯孩子。我的身体这么差，人家都不嫌弃，李洪志大师教出来的徒弟就是不一样啊。第二件事是件非常神奇的事，那是2005年的夏天，我家是做建材生意的，那天我骑着三轮摩托车去送货，这些货都很重，超载很多，老伴儿不放心，嘱咐我路上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大法护佑。我痛快地说，好。我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顺利到达了。我去送货的这个村的道路很差，地势高低不平，购货的客户把我领到一个大坡下，告诉我他家在这坡的上面。我一看这个大坡又长又陡，上了大坡还有个急转弯，而且大坡歪斜不平，中间还有一个小水沟，别说拉这么多货了，就是空车上去都很费劲啊，这哪能行，根本上不去。就对买货的人说，你回家推小车去吧，我上不去，咱用小车慢慢往家推吧。话刚说完，心里就咯噔一下，我马上又说，要不你不用回家推车了，我慢慢挂一档往上上，你在后面帮忙推推就行了。就这样，我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觉得费多大劲儿就上去了。街上有很多玩耍的人，看到我用一辆三轮摩托就把这么多建材拉上去了，都惊呼神奇，这么大的坡又拉了这么多的货，却毫不费劲儿的就上去了，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卸完了货，我就往回走，村头有一座大桥，桥的两边是大深沟，过了桥上一个大坡就到公路上了。我刚走到桥上，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法轮功好。我脱口接着说，对呀，法轮功好。刚说完忽然想，这是谁在跟我说话呢？我回头看看没人，左右看了看也一个人没有。一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对老伴说，老伴儿，我今天遇到了奇事了。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事情的经过。老伴认真地听完后，高兴地说，哎呀，你真有福，那是大法师父的法身和你说话呢，让你明白今天是法轮功帮你忙了。我听后也很激动，对老伴说，谢谢李老师，谢谢法轮功。从此以后，我从内心深处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二，诚念九字真言，李大师多次救了我。2009年，我家买了一辆五征三轮车，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出门一开车门，心里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天，我去城里拉装卸工来卸货，一路念着九字真言，顺利到达目的地。因是刚买的车，还不大熟悉，在掉头时拐弯拐急了，三轮车突然翻车，底朝天把我扣在驾驶室里，有几个人围了上来看，都说 这人完了。我却摇下车门玻璃，从里面爬了出来，身上手脚既没破皮也没青紫，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同年夏天，我去一个村送货，这个村的路也是高低不平，特别是通往我去的这家的路很窄，左边是房屋，右边是一个不太宽的大深沟，沟的右边也是农房。卸完货后，由于路很窄，没法吊车头，我只能挂倒档向后倒车，倒着倒着，突然三轮车的后尾撞到了左边房屋的墙上，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砰的一声，三轮车翻了，直接扣在沟沿上。街上的人都惊呼，这人完了。我却摇下玻璃车门爬了出来，在大伙的帮助下把车翻过来。我谢过大家，又查看了一下全身，哪儿都没坏，连皮都没有破，也没有青紫，三轮车还完好无损，连玻璃都没碎。我当时的确一点都没害怕，心里明白是大法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如果车掉到沟里去，后果会如何？不敢设想，我的车却恰好就翻在沟沿上。回家的路上，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三，知恩图报，尽自己所能支持大法。我家做生意很忙，老伴儿既要忙生意，又要学法，做他要做的事。为了支持老伴儿修炼，我尽量多干点。有时看快到他学法的时间了，家里还有客户，我就赶快做饭，让老伴儿能及时吃完饭去参加集体学法。我收拾碗筷。前些年，经常有真相不干胶和真相挂件需要出去贴挂，我一般都陪老伴儿去做。有时还开车拉着老伴儿到远处去贴，我的个子比他高，有的地方就由我贴。老伴儿找人刻录真相模板，买来白喷漆，我就和老伴儿还有一位大法弟子晚上出去，他俩将模板靠在墙上，我来喷。我想，虽然我现在还未修炼大法，但法轮大法这么好，我要让更多人知道，我就尽自己所能支持老伴做正实法的事。有时老伴给客户讲大法真相，我也帮着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遇难成祥，平安健康。我做了自己该做的，得到了大法的福报，使我痛苦了大半生，据说在西方医学发达的国家都治不好的从小得的哮喘病，这几年不知不觉完全好了，我再也不受这哮喘之苦了，我知道是大法师父给我治好了。老伴告诉我，是因为我支持他修炼，我也在大法中受益了。师父传法30周年，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了，在此我代表全家恭祝李洪志大师节日快乐，正法必成，再次衷心感谢李大师的救度之恩，感谢神功法轮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